今天请继续看《金刚经破空论》补充资料第十四页。上一次是介绍第五品如理实见分。破空论我们讲完了这一段，我们今天先看《金刚经百家集注》。第五十五页，我念一下这一段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既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意思是说，须菩提，你的意思怎么样呢？你可以用身相见如来吗？注意这个见，上次有说过，有用天眼见，有用肉眼见，那也有用心眼见。那见如来，当然释迦牟尼佛问须菩提，这里的如来是指法身如来，是指圣义地第一地的法身如来。那须菩提就回答说，佛也，当然不是，释迦牟尼佛世尊，不可以身相。可见执着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能够见到如来的清净法身。何以故？在《金刚经百家集注》第五十五页，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既非身相，这里的第一个身相是指色身佛。假如是以二谛来说的话，既非身相，这里的身相是指法身佛。上次介绍过，在佛教教义的这个演变发展史里面呢，二谛的话是配法身跟色身，在大智度论跟般若经里常常介绍。但是当佛教的教义从中观慢慢演变，唯识的新教义也非常的发达的时候，一般现在我们的经论著书都是用法报化三身。假如以二谛跟法报化三身来配合的话圣义谛讲的是法身如来，世俗谛讲的是报身如来跟应化身如来。所以你看这个五十五页注解第一行，王日修说：此如来为色身佛也。如来，须菩提又自问：何故不可以身相见如来呢？乃自答说：如来所说的身相不是真实的。这里应该说，如来所说的色身跟报身都不是真实的，因为在中国字里面都是身相身相身相，同个词，但是前后文的意思是不太一样。所以既非身相是指无有真实的身相。为什么呢？看注解中间，华严经就讲得很清楚，佛以法为身，清净如广大的虚空。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目的是要了解真正的教法，法才能让你出轮回啊，法才能够让你得到解脱。而在所有无量无边的大乘教法里，最高最高的教法是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经讲的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它是讲这个空有不二的这个殊胜的教义。所以华严经里面讲，以法为你的身，清净如虚空。所以我们在念供养记里面说，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翻成光明遍照的意思，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佛为了要度广大的菩萨，当然他要吸引千净庄严的报身，所以毗卢遮那佛是我们受菩萨戒的主要的本尊。那接下来还有清净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示现的三十二的色身。但是这里有个重点，佛在世的时候，若有众生见到佛的三十二相，见色身的时候就见法身，法身跟色身它是同时见的。所以为什么在阿含经里或是在很多的经论里你会感觉到说，很多佛弟子啊， 他看到佛的时候，佛有他的功德力哈，待会我们后面还会介绍。佛有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他内有无量的戒定慧功德力，所以他讲话很有摄受力。他不单只是知识而已，他有他的戒定慧功德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人是看到佛32相、80种好，或佛放光，他就善根发露。所以在早期佛教叫做佛随念，佛随念是念佛的这个功德、慈悲、愿力跟度众生这无量无边的广大愿行。所以早期的念佛，并不是嘴巴只是念释迦佛、释迦佛、释迦佛，不是，他是用脑筋去做如理思维，思维我怎么样向佛学习，这个是早期的佛随念。那慢慢慢慢发展佛随念以后，开始呢也有变成观相、观想。假如以《金刚经》的话，它是不准你观相的。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干嘛要观呢？可是要注意啊，佛教传到了藏传佛教以后，相虽是虚妄的，但是相可以让你进入随顺圣意地的方便。所以凡夫，你的心很散乱，你看到佛像的时候，就如看到佛在世的时候，是可以让你的身心得到安定的。所以藏传佛教里面有很严格的这个仪轨次第化，都一定要修观想或观相念佛，最后他才进入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否则，假如你是坐在这边，你没有按照经文，又没有善知识教，你就自己想，凡事都是空的。其实那个不一定很容易进入所谓的空的境界，有时候会进入变成断灭或是无。所以法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黄檗禅师讲的，他说：“凡是学道的人，要知道真正修行的秘诀是什么？这是讲心法。”请画下来，莫于心上着一物，在你的身上呢，在你的心里面，世间的东西不能着，佛法的东西也不能着。所以后面待会比喻，他会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但是这样子甚深的教法，并不是对初学可以说的。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迦牟尼佛就提醒须菩提、舍利佛跟与会大众的菩萨，般若波罗蜜啊，缘起性空的教法甚深甚深甚深，要对那种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人，你才讲般若经。否则你一开始对他一学佛就讲般若经，有两个结果，要么他就善根发露，要么不契机或不善巧，他会谤法的。因为既然一切法都了不可得，那就无因果啊，那我也不要三皈依啊，我也不要行六度万行，这样就进入了所谓的断见啊。但是，假如我们真正想要往开悟明心见性的这条路走的话，佛教徒本身是常常要在心里面呢，观你的念头现在安住在哪里，你现在起什么念头。更深一点，你的念头上面不可以执着任何的一物。换句话说，假如你念佛的话，念念念念念念念到一个阶段，我个人的体会跟大家报告，很多人会曾经念佛，你打坐的时候，念念佛，念念念念到一个呢，一个阶段，佛号没有了，然后你会觉得你就安住在那里，你会觉得好像佛号起不来，其实错了，这个就是由净土宗转禅宗的一个关键。假如你在打坐念佛的时候，你念念念到佛号没有，但是你的心很安住，跟戒定慧很相应，你就直接坐下去。那种心应该是呢，这里讲的佛以法为身，清净如广大的虚空。虽然你没有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声音，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相，但是你的心啊是跟佛心相应的，因为真正的佛心是心上不着任何一物的。所以那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师父，我的功夫这不退了。”错了，你继续做下去。但是假如你在静坐当中或者念佛当中保持那种清净平等的觉的效果，假如你突然又升起了贪心、我嗔心，或是过去八识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的时候呢，你又要开始作意，作意就是心里动念头，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 或是这是耳根圆通，或者观想佛在前面放光，这样你才能够降服其心。所以大家要了解，很多人念念念到最后说，哎，师父我打佛七打得非常精进，到最后坐在里面没有佛号了，是不是功夫退了？错了，向上一着，佛号也舍去。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啦。接下来讲，佛真法身犹如虚空，此谓法身即是虚空，虚空即是法身。注意记字，把记画下来。常人谓法身遍满虚空处，虚空当中包含着法身。对，在华严经里，在大乘经论里面有讲。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虚空跟法身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我先讲用相同的譬喻哈，烦恼即菩提。在声闻尘的人会说，你烦恼是让你轮回的这个根本，所以你要去掉烦恼。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吗，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你贪嗔痴的确是烦恼啊，所以你要去掉烦恼，才能追求无上的菩提或无上的涅槃。这是第一层，第一层对不同众生说。第二层在大乘佛法里面会告诉你，其实烦恼啊跟菩提啊本质是一样的，你的目的不是要你去断掉所有的烦恼，而是要转变你的烦恼。对，所以它叫转烦恼为菩提。比如说转贪心就是变成广大的慈悲心，转嗔心会变成呢勇猛精进的般若智慧，转你的愚痴心会变成利益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所以换句话说，从第二层的角度讲，贪心越重的人，执着越深的人，当他转变的时候，他的悲心跟愿力就比别人更广大无边。所以在入众论里面也有说，慈悲有三种，第一个叫众生缘慈，众生他所缘境越广大的时候，他悲心会越大。所以普贤行愿品说，若无众生，一切菩萨不可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所以第二个阶段是转烦恼为菩提。可是若是学禅宗的人会告诉你，你这个还不究竟，烦恼当下就是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为什么？烦恼本身是空性的，菩提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你迷的时候是众生，悟的这时候就是佛啊。你心中还有一个烦恼跟菩提的这个相对的概念的话，这个才是你真正轮回的根本。好，所以告诉你，烦恼即菩提，你能证悟的时候，你才知道烦恼跟菩提啊应该是不二的，它的本体是相同的。所以像再看这边的倒数第三行，一般人认为法身遍满虚空，虚空当中包容法身。注意包容这两个字，表示说有大小包容的概念，表示他们两个还是相对的。下面这个黄檗禅师告诉你，以禅宗的立场来讲，法身就是虚空啊，虚空就是法身啊，两个是无二无别的啊。这是开悟的人才这样讲啊，所以有时候开悟的人的话是不太好懂的，因为我们一般凡夫都不太容易开悟，我们迷惑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常常失掉自己的本性。所以他告诉你，法身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法身，虚空与法身本来就无异相，佛与众生也无异相，生死跟涅槃也无异相。看这里，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本身也无异相。所以众生的本在哪里呢？着相。所以他告诉你，把相给去掉了以后，离一切相，你即名诸佛。所以我过去讲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哈，那个就是呢体会所谓法身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法身。翻过来看五十六页，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是就世俗地而说，凡所有相的的确确是虚妄。待会藕益大师的注解里面还告诉你，连圣义地的相也都是虚妄的。所以凡所有相，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里的如来是指法身如来。好，那注意，就是在色身当中就可以看到法身。我刚才譬喻啊，在阿含经里面跟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佛弟子看到佛的这个身相。佛是古印度2500多年前的这个 Gaudama Siddhartha， 就是太子而出家的，而觉悟为成为佛。佛的确他也有皮肤，他也有四大，但是他的这个色身当中是他多生多劫清净庄严累劫修的功德力，所以他色身当中就包含着法身，法身展现在色身当中，所以他的相是清净庄严的。请看注解里面，陈雄说，须菩提须希望人人都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佛就说既非声色之说，色身是个相，这个当中没有真实的实体，所以叫做虚妄。好，这里色身你可以写是指应化身或是报身，但是法身它是非相，就是本来的真如本体。而且法身并不是说丢掉了色身才可以找到法身，色身当下当中就是法身。所以他说，若见诸相非相，见到色身当中就存在有清净的法身，见到自性当中有如来。这里断一下，应该画一个圆圈啊。见自性中既有如来，一个句号。而如来呢，难道可以外求吗？没有，这里的如来是指我们讲的本性，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在佛经里面有不同的名词，有用真如，有用实相，有用不同的名字。所以六祖坛经说，佛即是性，离性别无佛。这里的性是你自己的本性，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佛性。好，再看56页倒数第一行，李文慧注解里面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虚就不真实啊，妄就不真，既然不真，那相当然它就不可以执着。57页第一行又说，不但佛身是无相，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色身有相，所以它叫虚妄，法身无相，所以叫做非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说身呢是虚妄，其实是讲人空。人空你可以刮胡一下，就是讲人我空。在修止观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叫我空观，一个叫法空观，就是这里讲的。你能够观一切的相都是虚妄的，譬如说修四念处或修念佛，念佛念久了，你会发现连自己的身体也会不见的，连自己的身体也了不可得的。这跟禅宗坐禅一样，你有一天你就坐到身体的你了不可得的话呢，你禅坐的功夫会一跃千里，起码突破了第一关。念佛也是这样，刚开始已经有能念的人所念的佛号，慢慢念，念到没有身体的感觉，也没有时空的这个概念的话，你的念佛才可能突破的。当然最难最难是让他怎么净念相续啊，保持下去。现在在家居士很忙，出家人也很忙，这个时代呢大家都很忙，可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忙什么。最重要呢，他的心真的是忙与忙。那在这种心很混乱忙与忙当中，要体会到所凡有所有相都是虚妄，那是很难的。你会说，师父你讲得很好，可是问题是我看到的相都是真实啊，问题你看到的是幻象啊，你看到英文叫 illusion 啊，对不对？你必须要在很深的禅定当中，你看到自己的念头。所以般若经里面常常是用梦幻泡影来比喻啊，就做梦来比喻，其实你现在觉得是真实啊，其实也是在做人生的大梦而已。当你能够呢透过参禅、念佛、修止观、念咒，能够突破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样子的境界，这是要靠证悟的啊。现在只是用跟大家解释这个教法，可是你要必须自己修持。譬如你乃至念大悲神咒，你念一天念108遍，你念个半年下来，有一天念呢，或许你会感觉到，哎，今天所有房子不见了，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面，整个净虚空遍法界都是大悲神咒。 那么喝来的那都来牙也，最后连咒也了不可得。那时候呢，你心进入很安详的三摩地境界，那样子你才会体会一点点，的的确确，我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我有个很深的感触。我读了很多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乃至于大宝积经的菩萨藏，乃至于般若经华严法华，我深深觉得哈，般若经真的很深，甚深甚深。而且六度波罗蜜虽然说以般若波罗蜜为导，但是真正下手处要从哪里？要从布施，要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若前面五度的功夫，尤其是禅定功夫，你若不深的话，你真的很难体会般若的教法。你会哑子听雷，真的不懂，不懂不是你的错，而是那个教法本来就很深。换句话讲得更白一点，好，下一品还会讲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闻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换句话说，你必须从这个六度万行事相上去积功累德，忏除业障，让你的身心净化，而且有止观心一净性的功夫的时候，那时候你体会的般若波罗蜜，不单单只有文字般若，你也会很深很强的观照般若，甚至看山河大地、事出世间一切的法，你的眼光会跟别人不一样，你的视野会比别人更有深度。那时候你才能够见到实相般若。所以从古至今，《金刚经》在中国非常的流行，也跟中国人的缘很深。可是真正要修持的话，还是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忏悔业障，具具六度的资粮。学了止观以后，你才会体会很深的般若波罗蜜。否则讲我空观法空观，对各位而来只是概念而已。你没有经验，你更不能够体悟，你更难谈到说证悟啊，知道吗？好，接下来再看57页第四行，《法华经》云：“一切诸相皆是空寂。”又云：“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哎，注意，法性跟虚空是无二的。好，讲到这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各位不要认为说，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用拜佛了，也不用供佛了。错啊，我可没这样讲。这样的话表示你还是执着。佛在世的时候，众生是生生世世的执着性很深。有人执空的时候，佛就会跟他讲有因果，有六度万恒，有菩提心，对不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佛的目的是希望他发广大的大悲愿心，这个是要对治他呢执着空而断灭的毛病。那他因为发广大的大悲愿心，所以他能够呢出生无量的福德，甚至也可以降魔。第二，佛也看到有一类的众生非常的执着，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执着世间的，也执着佛法，什么东西都执着，佛就跟他讲啊，对不对？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你现在通通的执着，通通都放下吧。所以佛也是对这样的人，执着的人讲一观一切法空，因为观一切法空，他才不会执着，自己有众生可度。就像后面有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不是赞叹须菩提吗？须菩提，对不对？我得无争三昧，人中第一呀。为什么？他说我没有一个念头，我证阿罗汉呐、啊。我若证到阿罗汉的话，那我还有一个我的话，那我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好，这是很精彩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呢，真正的要教法，是希望大家了解缘起性空的中道波罗蜜。这种中道波罗蜜缘起的性空教法，比念阿弥陀佛的教法还深。那有人说：“哎呀，师父，你怎么这么肯定呢？”没错，三世诸佛最深最深的教法是般若波罗蜜，乃至于西藏的大手印、大圆满，对不对？无上的教法，乃至于莲花生最高的最高的所谓伏藏法，都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但是你要是证入比较重要，所以佛一般对于执着空跟有两边都是要颇执着。 所以我上次常说，你读做般若的体系，大智度论，或是百论，或十二门论，或是呢提婆的所谓的四百论，你要记得，龙树菩萨他伟大的地方，他是破见不破法，他是破众生执着的见，而不是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因为他所论破的。都所讲的这些对象，都是呢，这些是佛门内的声闻尘，或是学唯识中的，或者是学说一切有部的。那他们那些讲的教法，也都是佛讲过的《阿含经》。龙树菩萨曾经说：“我对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我非常恭敬，没问题。问题是你们把佛的教法执着不放，那个执着的见呐。”我们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而产生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是你轮回的根本。所以龙树菩萨要论破。乃至于在集天菩萨的《入菩萨行》里面也是第九章里面说，我要破斥的，就是所谓的中观派以下，包含唯识中说一切有部，乃至于俱舍论呢，这些教法通通都是佛说的教法，没错。但是我破的不是这些法，破的是你们众生对这个法的执着。所以要学到呢，这个不要执着空，也不要执着有，也能够随时悟入中道第一义，这样子你来理解经文才会比较完整。比较全面，而不会有所断灭。有些莲友就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某某法师引净空，对不起，某某法师引印光祖师的这个文钞，说修净土的人不要读这《金刚经》。”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解答一下。我也去读过印祖的文钞，他。并没有叫你不要读《金刚经》，他是说修净土的人，假如你的福德跟因缘根气不够，你一心追求极乐世界的话，当然你的时间有限吗？那你就当然要读净土五经最好。乃至于你注意看，印光祖师里面他都提倡大家念观音圣号代替药师佛，有没有发现？他没有毁谤药师法门呢？弘一大师弘扬药师法门，因为他跟药师佛有缘。他说：“你念观音，求什么得什么，难道不能求疾病也免除吗？”他的善巧方便是希望你专读净土五经，对净土五经能够熟悉而升起所谓真正的观想。的确，假如你每天只读《金刚经》，而你对净土没有很强的信愿行，在《金刚经》的文字般若，听好。文字般若这一层的确没有讲极乐世界，也没有叫你念阿弥陀佛。可是呢，你要知道，真正悟入实相般若的人，我告诉你，心净则土净的时候，难道你学般若跟念阿弥陀佛会有冲突吗？不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初学的人他会说：“好吧，你既然想要真正修净土，那你就专读净土五经、净土的经论，比较容易升起你净土的信愿行。”可是，假如你去读《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西方极乐世界的法身大士都是通达般若波罗蜜的，对不对？看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品，对不对？他都是呢住那个所谓入空无相无愿法门的。难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会因为你读《金刚经》，他就不来接引你吗？错了，这是我们众生凡夫的虚妄分别。所以，千万不要说听到某个法师讲，然后断章取义说：“哦，他叫你不要读《金刚经》，难道读《金刚经》不可以往生净土吗？”可以，我现在就举例给你听，在《金刚经》这个往《金刚经》持验录里面，唐朝的时候有位比丘尼，她叫净真比丘尼，住在长安积善寺中。平时呢，她托钵，一生呢常常修忍辱波罗蜜，他一生诵过10万遍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且他每天就功课就是念般若经，念完然后就念阿弥陀佛。他每天念佛呢是3、5万声的，一直呢到这个显庆呢5年7月，他突然生病，他就告诉这个弟子说：“我这辈子出家这么久了，学习佛法， 最近我这五个月，我曾经十次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而且我亲自还到极乐世界去两次，在宝花上听这个佛菩萨为我讲经，而且也有佛菩萨化现的一位印度出家人五次向我受记，那你于来世一定会成佛，甚至他说我将来会上品上升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功夫非常好。后来经过一日一夜以后呢，那大家弟子啊就帮他助念，后来他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往生净土花开见佛，但是我为了回来度你们这些不相信的人呢，我告诉你，我已经证到菩萨的果位，而且我聘供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回来，那我告诉你，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所讲的是真实不虚的。然后讲完以后他就往生，而且他的寺庙呢放无量无边的光明，光明遍照。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啊，读般若经，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对不对？两个呢，而他每天念般若经，一辈子念了十万遍，你可以去算一算啊，假如活五十年好了，十万遍一天该要念几遍。第二个例子，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叫做明俊法师，他因为业力现前突然暴死，看到两个穿青衣的人引他去见阎罗王，阎罗王就问说，师父啊，你这身修持如何呢？他说，我一辈子很喜欢金刚经，对，我每天都诵金刚经。那个明王呢，一听到他念金刚经的经题啊，头都放光啊，他说，哎呀，师父啊，你啊再加油吧，你念满十万遍的话呢，你明年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到那个时候你呢，弟子大概就看不到您师父了，或许将来会见面吧。最后呢，他就让他放羊，放羊就是神识就回羊，回羊以后他好像就如人做了一场生死大梦，从此以后呢，他昼夜精进闭关，一直念一直念，念满了十万遍的时候呢，西方三圣就现前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在唐朝法性寺有一个叫维公老和尚，他一天念金刚经有三十年，他在这个感应录上面写他一天念五十遍金刚经。我看到这时候我曾经算了一下，假如你金刚经真的很快哈，每天念哦，那他一天念五十遍的话，几乎金刚经他能够倒背如流，大概15分钟或20分钟他就背一部金刚经，而且他这一天大概只有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这样30年、才可以做得到。那有一天他们寺庙里面，这个法师叫维公老和尚，他寺庙里面有一个灵龟和尚，因为古来他是一个执事生，他要出去办事情，他就跟这个维公老和尚告假，然后呢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在半路上呢，他遇到5、6个年轻人，衣服非常的庄严，每个人都拿着乐器过来呢，就跟他说，哎，请问维公上人在哪里？他说，就在我们寺庙啊，法性寺啊。他说，那灵龟法师就问他，你们从哪里来呢？我们从西方极乐世界来，我们要接引他。那这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人拿一朵莲花啊，从胸怀里面掏出一朵像大的莲花一样给他看，然后呢，就是让呢这个灵龟法师修很大的信心，然后他们就从虚空中飞了，飞就飞到了法性寺。当天晚上呢，就听到钟鼓齐鸣，寺庙的没有人敲钟，他自己钟鼓齐鸣，而且整个寺庙都有天乐明空的音乐。然后呢，原来那一天呢，灵龟法师就接到寺庙跟他通知说，啊，师父上人已经往生了。这个就也是诵了金刚经30多年而求生净土的。但讲完这个例子，我会有一个疑问，诶，那些西方极乐世界人难道不知道路吗？他来接这个法师怎么还要问他呢？其实错了，因为呢，他要来度这个法师叫灵龟法师，所以他故意示现瑞相给他看，而且还从胸里面呢拿出莲花来，让他知道说，这你的师父修的功德力啊是很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不然西方接引的这个圣众呢，他是不用问谁的，十万亿无量的佛国土，他不用先打电报或 check 呢 hotel 你住哪一家，不用，他随时就可以飞到你面前。所以这个感应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他除了来迎接他的师父为公上人，是修般若为道，净土为归，另外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来度他的徒弟叫灵龟法师的。所以从这以上三个例子，金刚经持愿录非常好，有空大家可以请去看，说明说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即见如来。但是不要听到这样的教法就否定了，说你啊，大乘当中有定中见佛，然后呢你可以有梦中见佛。但是我们呢在事相上我们要供佛广修供养，但是在理相上你要知道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那如何融会这理跟事圆融呢？我再强调一下，我觉得西藏佛教有个教法很好，就是要你去观佛的时候不可以观它是铜的金的或玉的，而且要观它如彩虹或透明一般，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假如你常常观佛像，有些人佛教徒他很有善根也很有福报，不执着世间的，可是呢却非常执着佛像，或是要花很多钱去买古董。我上次提醒过，小心死了之后会变古董精。那同样的，对佛像生欢喜心是很好，但过度的执着佛像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在西藏的教法里告诉你，观佛像的时候你要观佛的身体是透明的，犹如彩虹一般，没有实体。若以华严经的法界观的话呢，是要你观你所观的一切境界乃至佛像乃至莲花都是如云一般，云代表非空非有。好，所以大智度力里面一个有叫做如云观，就是这样观自己的身心如梦幻泡影，如云一样。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假如常常观观到呢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却很执着所谓的哦，这个佛像你生欢喜心或兴奋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佛像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你那种兴奋或有所求的毛病就会变成你一个着魔的因啊。好，这个百家集注讲完了，请大家翻回补充资料第14页，我们看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的寄送。请看第14页下面科判悟三明心菩提。上次说过，他这三个菩提是很重要。悟一要发心菩提，在第10页13页福心菩提，你要发菩提心，最后你还要呢降服其心。接下来目的要追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谓要明心菩提。悟三，请看天清菩萨的寄送，分别有为体，防彼成就得，三相一体故，离彼是如来。这首寄送无着菩萨跟天清菩萨要讲的重点是说，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的意思。为什么呢？有为体，有为是说佛的32相80种好都是无量劫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六度万恨而累积来的功德力，就是清净庄严而累劫修的32相80种好，这个是有为，是有为，它是有为数的，就是有局限的，而积功累德而能成就的。可是凡夫若只是执着在佛的这个32相80种好，执着这个分别的有为体啊，你就是法身如来的话，那是错的。所以防彼成就德，这个成就是佛的外相成就。好，佛经写呢，佛的每一项都要呢修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佛的每一项都是积功累德来的，比如说佛生生世世他不妄语不恶口，然后生生世世呢讲经说法，他可以得到的广长舌相。 好，那我们呢凡夫呢就没有这个广长舌相，所以他这个成就德啊，就是他是积功累德而成就。防彼成就德，就是预防你执着佛所执着的这个有为体这三十二相，所以告诉你法身如来是无相的，三相一体故，法身如来是无相的。这里的三相是什么呢？是指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当中都有生住意灭。我们讲无常有四个特色，生住意灭，你这个四个写下来，生住意灭，产生住安住意，刹那刹那之间它会变化，最后完全消失灭。那因为安住跟变化是同时的，所以就四个呢把它变成三相。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你已经由父母的受精卵你投胎转世，哎，你就出生啦。第二个，你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啦，对不对？可是你身上的细胞刹那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啊，其实今天的细胞跟昨天的细胞是不一样的，新陈代谢也不同，所以住跟异啊，变异的异，这两个是同时的，知道吗？灭就是当你这个分段生死有一天要了你的业力的时候呢，你就呢生命了了，可能要么就继续投胎行菩萨道，要么就求生净佛国土。所以生住意灭这四项，把住跟意两个合并，这就变成生意灭，这个叫三项。好，这是这里讲的三项，请你写一下。不然你这个三相不是指法报化身三相啊，不是不是，三相他们两个刹那刹那之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是一体故。离彼即是如来，藏文里的彼就是指前面的代名词，这里的彼是什么？离开前面的三相。换句话说，一切法都是离开生住意灭的，这是对有情而说。对无情的众生而说，一切法是离开什么？尘住坏空。离开了这些一切的这个三相，那呢你就能够悟入到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本来我们般若经里面讲法尔如是的清净法身如来。好，所以你看无着菩萨的偈颂说，若为若将未及照，妙相非圣相。未及照，这个及照就是积功累德而形成的，就积聚六度万恨。假如你把佛积功累德积聚六度万恨而形成的这个妙相清净庄严的这个庄严的法相去执着的话，那是错的。因为妙相本身是非圣相，它是不可以执着的，所以它用非否定。三相一样是讲生意灭，这三相刹那刹那都是变化的，离开了这个三相呢，无此，此就是前面的三相，离开这个刹那刹那的生住意灭的变化呢，你就能够证入清净的法身如来。啊，这是无着菩萨跟天津菩萨的偈颂。由此可知，无着菩萨跟天津菩萨当时的印度人的智慧是真的很高。为什么在这么精简的偈颂里面，而且还要用梵文背，他能够就理解法义，而且他在背梵文的同时背这个偈颂的时候，立刻就能做随文入观。可是你看，我们要讲解了这么久，看了这么多注解，再回来看这个偈颂，才可能有一点点的体会。好，接下来看第十四页，看菩提留支的翻译编号223。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相成就见如来佛？把相成就画起来。这里的相成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天津菩萨的这个偈颂里面的成就德。他说你可以以佛菩萨积功累德而成就这个庄严的相来判断你是不是看见如来呢？须菩提说，不可以，世尊，不可以相成就得见如来。好，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最有名的故事，说明色生佛跟法生佛，就是什么用莲花色比丘尼。好，我们过去讲过，我就不再重复。莲花色比丘尼要等到见佛从忉利天宫回来，他要排第一，其实他就是以相成就而去想见如来。佛说你不是见我的第一个人，其实当时他第一个见到佛，他见到佛了什么？ 色身佛。可是佛要呵斥他说，你不可以执着这个色身。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比丘戒里面或声闻戒是不准雕佛像的，佛是要破斥你的。所以佛就跟他说，谁见到我啦？须菩提。须菩提见到我的是什么佛？法身佛。对，须菩提呢，在山洞里面啊，他在补衣服啊，在打坐啊。他突然想，世尊要回来，我作为弟子应该要去见他。可是他又想，佛常叫我们心不是要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吗？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才叫真正如来啊！佛既然教我这样，那我就好好打坐吧。所以这两个都是好弟子，不过呢，根性不一样。一个执着是要见色身佛，一个呢要执着见啊正悟的是见。